司法部长巴尔表示，尚未发现可能改变选举结果的舞弊情况。拜登宣布经济团队人选，将提名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出任财政部长。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纽约市达到联合国减少艾滋病的目标。12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在威斯康星州再提起一起选举诉讼，并再度对佐治亚州长施压。司法部长巴尔周二表示，并没有查到影响选举结果的舞弊证据。美国疾病控制管理中心的专家在周二开会，决定新冠疫苗施打的优先顺序。另一方面，拜登宣布了他的经济团队人选，将提名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出任财政部长。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这个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呢，在12月1号星期二，在威斯康星州，针对由拜登胜出的两个郡呢，分别是密尔瓦基郡还有丹恩郡呢，再提出了一个新的法律诉讼。那么呢，是希望说让选民在这两个郡投下的22万1000多票丧失资格。那么此前呢，我们知道特�朗普竞选阵营在威斯康星州花了300多万来申请重新计票。那么在重新计票之后呢，威斯康星州的选举委员会在星期一宣布重新计票的结果出炉。比起之前呢，拜登是多了132票，特朗普多了45票，那拜登还多增加了87票，于是呢，认证了拜登是赢得了威斯康星州。那么此外呢，这个佐治亚州也已经在之前完成了选票的审计工作，现在正在进行重新计票，预计在星期三会结束。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佐治亚州，这个拜登是比特朗普要多出了10000多票。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二的时候呢，只是在推特上来批评佐治亚州的州长，他说呢，布莱恩·坎普要有一些动作，你容许了你的州被欺骗，我们必须要检查和统计信封和选票上的签名，然后停止选举，那就不需要了，我们都将获胜。而特朗普总统呢，在过去的这个周末也批评负责这个佐治亚州选务工作的佐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波格是全民公敌。那么呢，这个佐治亚州呢是共和党执政的，州长还有州务卿都是共和党人。不过呢，跟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呢，在12月1号接受美联社专访的时候呢，他说，这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 针对已经收到的资料加以的追踪调查，但是并没有发现任何的证据。那巴尔说呢，他说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能够改变大选结果的大型舞弊。那么在这篇报道这个发布了之后呢，司法部长巴尔在下午大约2:40就来到了白宫，不过不知道呢，他跟谁见面，那之后呢，是不是会有更多的说法。那不过呢，特朗普总统的竞选阵营的律师朱利安尼还有这个 Jenna Ellis 呢，则是马上回应，他说呢，这是因为 FBI 的调查不够详尽，而且没有这个询问他们认为说有舞弊的证人。此外呢，美国的这个卫生部长阿扎尔在星期也说，大约有40000剂的这个新冠疫苗将会在12月底之前取得。那目前呢，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正在审查的两个疫苗，辉瑞药厂还有莫德纳公司的疫苗都需要施打2剂才会见效，那这就代表呢，大约是2000万人能够施打疫苗。而美国疾病管理预防中心 CDC 的专家们在星期二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将会来决定疫苗的施打的优先顺序。那白宫的幕僚长梅杜斯呢，预计星期二在白宫的西厢要来会见这个 FDA 的这个局长史蒂芬韩。那史蒂芬韩之前曾经有在媒体上公开的强调呢，他说疫苗是否能够获得批准，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而是要由这个专业的科学家来做出决定。而拜登呢，在星期二的下午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他规划的经济团队，他将会提名前美联储的主席詹纳耶伦出任财政部长。那如果耶伦获得参议院的听证而通过呢，他将会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的女性财政部长。而拜登在介绍耶伦的时候呢，还开玩笑说，以美国第一位财政部长为灵感写出百老汇秀汉米尔顿的剧作家米兰达，或许也要为第一位的女性财长来写出一出新的歌舞剧。那么耶伦呢，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再度了强调了美国人民现在深受到疫情的影响，还有是身在痛苦当中，美国呢未来一定要来帮助一些中产阶级的美国人民。我们看一下耶伦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是怎么说的。
The pandemic and economic fallout that together have caused so much damage for so many and have had a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n the most vulnerable among us. Lost lives, lost jobs, small businesses struggling to stay alive or closed for good. So many people struggling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and pay bills and rent. It's an American tragedy. And it's essential that we move with urgency. As you've said before, Mr. President-elect, out of our collective pain as a nation, we will find collective purpose to control the pandemic and build our economy back better than before, to rebuild our infrastructure and create better jobs, to invest in our workforce, to advance racial equity and make sure the economic recovery includes everyone, to address the climate crisis with American ingenuity and American jobs.
而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呢，拜登以及哈里斯也多次的强调了中产阶级还有家庭的重要性。而几位被提名的这个候选人呢，也都表达出相同的观点。那么包括呢，将被提名为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的内拉·谭登，他是印度裔美国人，他今天就特别提到呢，小时候他是必须要这个依靠粮食救济，还有政府的房屋救济，直到他的单亲母亲能够找到足以抚养自己跟两个孩子的工作，才能够走入这个中产阶级的生活。那么，所以他呢说，如果他获得了参议院的听众通过呢，他将会是第一位这个南亚裔的这个美国人来担任这个职务。那此外呢，将会被提名副财政部长的是瓦利阿德耶莫。那么他的父母从奈及利亚移民到美国，他曾经担任过奥巴马的白宫副国安顾问，也曾经是美国财政部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 TPP 的首席协商官员。那么在特朗普总统退出TPP之后呢，在日本的主导之下，现在已经成为了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那如果他获得了参议院听证通过呢，将会是第一位的非洲裔的这个副财长。那么呢，有望他也可能会继续为美国回到了 CPTPP 而去努力。好了，好的，感谢耀义发自白宫的报道。
美国制药商辉瑞和莫德纳都已经陆续向美国和欧洲申请紧急授权，以批准其研发的新冠疫苗。欧盟和美国都表示，最早可能在今年的年底前批准并授权疫苗上市。来看详细报道。
欧洲联盟委员会发言人周二表示，欧洲药品管理局将在12月29日召开会议，来决定是否批准由美国辉瑞和德国 BioNTech 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这位发言人补充表示，该机构最早将于1月12日决定是否批准另一家美国公司莫德纳开发的新冠疫苗。
C'est évidemment une décision qui doit être prise d'urgence. Donc, si l'agence des médicaments européens donne une recommandation positive suivant cette analyse très détaillée des aspects de sûreté et d'efficacité des candidats de vaccins, la Commission fera tout dans sa mesure pour arriver à une décision d'autorisation rapide. Il faut prendre en considération le fait qu'il faut aussi consulter les États membres, mais la Commission fera tout dans son possible pour arriver à une décision très rapide, étant donné que la rapidité de pouvoir commencer les campagnes de vaccination.
德国生物技术公司 BioNTech 表示，一旦欧洲药品管理局或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他们已经准备好运送储备的疫苗。欧盟高层官员说，已经为27个成员国获得约20亿剂新冠疫苗，第一批将在今年底前递送。 另一方面，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表示，由辉瑞开发的新冠疫苗可能最快将在12月10日探讨紧急授权的会议上获得批准，而莫德纳公司的疫苗可能在此后的一周获得批准。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2月的第一天，美国股市全线收涨，道琼斯指数收报22,853.92点，涨幅为0.6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6,351.，涨幅为1.28%；标普500收报3,663.45点，涨幅为1.13%。星期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拒绝了一份跨党派小组提出的9,0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如果12月11号之前不能够批准拨款立法，政府可能会再 次面临关闭，但是新冠疫苗方面的进展继续提振了投资者对于恢复经济的乐观情绪。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一篇最新报道显示，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低效和对信息的管控，最终造成了病毒扩散向全球。详细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好的，卡拉。那么在这篇报道中呢 ，CNN 在获得的一份中国政府的内部文件是显示，中国在疫情初期对外宣布的病例数字是远远少于实际患者的人数。那比如在2月10号的这一天，内部数据是显示呢，在湖北境内的病例数字是接近了6000人，但是中国政府在对外通报当中呢，是表示全国感染人数只有不到2500人。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份报告还显示一些早期的病毒检测出现了差错，导致许多患者所携带的病毒呢没能被检测出来。另外从病人出现症状到确认感染呢需要花上23天左右的时间，那么这对传染性非常强的新冠病毒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那么 CNN 还发现呢，中国政府在关键领域没有提供足够的资金和人手，以及普遍低迷的士气，再加上官僚体制的缓慢，造成了早期控制疫情的不利。那么这份文件还显示呢，在2019年12月的早期呢，在湖北的流感病例是前一年同期的20倍以上，但是那个时间段呢，也正是我们目前已知的武汉刚刚开始出现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时候。那么 CNN 在采访的专家时候呢，是这些专家是表示说呢，这当中或许就夹杂了一些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患者没有被发现出来。那么另外呢 ，CNN 也是表示，有关这场不同寻常的流感的消息呢，也是被中国政府所压制了。那么这篇报道的记者尼克沃尔什在回答 CNN 主持人的提问的时候也是说呢，披露这份内部报告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全世界都需要了解疫情初期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了新冠疫情最终扩散向了全球，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这样才能够避免呢这样的局面再次发生。那么中国政府近来也是不断宣扬他们体制的优越性，在控制病毒扩散上的成果。那么这份内部文件是对这种说法进行了一定的反驳，揭示了中国在处理疫情的早期当中出现的各种低效和失职。那么当然呢，从最开始就关注了这场疫情的观众们呢，也知道这并不是中国以外的媒体第一次披露疫情早期的真实情况。那比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样的报纸呢，也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报道。那在回应 CNN 的这篇报道的时候呢，《华盛顿邮报》的前驻华记者艾米丽·罗哈拉也是在推特上赞扬了 CNN 获得这份政府文件的努力，并表示呢，这为中国政府谎报数字的行为增添了新的证据。那么距离发现第一例新冠病例呢已经过去了1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一年里呢，武汉这座城市的民众所经历的一切也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从成为病毒爆发的中心，到被阻断与外界的交通，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到今天生活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那么在今年春节前武汉的突然封城也是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法新社记者在封城初期所记录的武汉生活。
这里是2020年2月的武汉，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地。这座拥有1100万人口、平日熙熙攘攘的城市，此刻变成了一座鬼城，居民待在家中，一切陷入停顿。这位横尸街头的市民至少已经死去了2个小时，当地的医疗救护体系正在面临极限考验。他的死因无法证实，但处理尸体的工作人员丝毫不敢大意。每天的死亡和感染人数急剧上升，病毒已经扩散到至少20个国家。截至2月，人们知道疫情已经造成至少数百人死亡。在武汉街头，救护车源源不断地向医院运送病人。这里的人们对2003年的 SARS 疫情记忆犹新，恐惧的情绪正在蔓延。
我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出来，我比较担心，有感染。
每个家庭啊都在家中不外出，大家尽量减少交流，因为这个疫情呢发展的有点快，政府呢现在在做了很多的防控的措施。
在军队人员和专家的协助下，一座可以放置1000张病床的医院在10天内建成。为防止疫情扩散，中国政府下令封锁了几座城市，并限制人们出行。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离世， 让中国社交媒体罕见地出现了呼吁政治改革和言论自由的诉求。
当前首先这个形容是没错的，我完全同意。然后他非常勇敢，非常正直，就是能够把事情真实地表达给大家，然后表达给群众。
此刻正值中国农历新年，对于这对夫妇今年的年夜饭有些冷清。
原来过年的话，我们都是经常会走亲访友拜年呢、跟长辈拜年呢、到亲戚家去拜年呢、那都是热热闹闹的。现在今年这个特殊情况，就不能到处走了，只能在家里过年了。
武汉又过了一天，这些场景渐渐地变得平常。华南海鲜市场，人们相信这里是疫情的源头。在这个随处可见的环境里，一种不同寻常的病毒急速扩散。很快，中国的其他地区乃至全球各个角落都感受到了它的存在。
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社交媒体推特拒绝删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布的一幅图片，澳大利亚要求推特从其平台上删除此条推文，称其为虚假信息。网络社交媒体推特在星期二说，他已将该推文做了敏感标记，但补充说，官方政府账户对时政问题或外交政策的评论通常不违反公司规则。赵立坚星期一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幅经过修改的图片，显示一名澳大利亚军人把匕首放在抱着小羊的一个阿富汗儿童面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愤怒，要求中国道歉。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四年前，世界各国政府致力于实现联合国的目标，结束艾滋病的大流行。美国之音皮尔逊的报道讲述了为什么这些目标如此难以琢磨，以及大城市是如何成功的。
在过去的十年中，世界拥有了终结艾滋病的工具。抗艾滋病药物几乎可以断绝携带病毒者将病毒传给他人的机会，还有一些感染艾滋病毒的高风险人群可以服用药物来预防传播。四年前，世界各国政府致力于实现三个目标：诊断9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治疗90%的确诊者，以及将接受治疗者体中90%的病毒抑制到检测不到的水平。但专家表示，我们还无法完全结束这种大流行病。
2020 was supposed to be the year in which we were going to see really significant declines in new infections, down under 500,000 worldwide, and we had more than 1.7 million new infections in 2019. So.We are way off the targets of actually getting control of HIV transmission.
贝瑞尔说，青少年以及年轻人是最易感染的人群。
We're still seeing that people acquire HIV when they're relatively young, particularly in sub-Saharan Africa, but also tru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rue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And then they are not starting therapy until quite a bit later.
贝瑞尔说，这对于年轻男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他们通常不会去看医生，除非出现症状，否则不太可能接受检查。结果，他们比携带艾滋病毒的女性更早死亡，而且他们已有多年时间将病毒传给其他性伴侣。在一些国家将性工作者、同性恋或跨性别定为犯罪，静脉注毒者受到惩罚，或这些群体被认为是犯罪的国家中，艾滋病病毒泛滥。 超过60%的新的艾滋病感染者属于这些群体。纽约市通过了一项扩大医疗保健范围的计划，纳入了有感染艾滋病毒风险的人们，实现了联合国目标。
Much of what we did in New York City with ending the epidemic came directly from communities. Like, for instance, the work that we did with transgender-led organizations. Like, we literally listened to what the transgender-led organizations needed, and we designed something to fit that need.
达斯卡拉吉斯说，纽约的艾滋病预防成功了。因为卫生服务的重点是提供医疗保健，而不是服务对象的身份。达斯卡拉吉斯很快将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监管艾滋病毒及艾滋病计划。他说，他相信美国可以通过听取不同群体的需求来取得类似的结果。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40年前，艾滋病在美国为人所知晓。如今，全世界有3800多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并与之共存。新冠疫情的到来，让这个群体受到更大的威胁。来看详细报道。
1981年6月5日，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份报告描述了洛杉矶以美国同性恋男性为主的群体中出现的不寻常的肺炎和罕见癌症。艾滋病领域主要的研究人员罗伯特·加洛医生2006年在与美联社的采访中说，他依然记得那时候随着感染这种病毒而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人们的恐惧和歧视也迅速蔓延。
There was the sense of the mystery, the sense of fear, a definite prejudice rising, a definite exclusionary attitude.
起初，这种病被贴上了同性恋癌症的标签，一直到人们了解到有异性恋的男女和儿童感染，这个污名才开始逐渐消退。这种通过体液传播的病毒在全球迅速蔓延，通常影响到弱势的女性和他们的孩子、性工作者、同性恋男性、血友病患者和静脉药物使用者。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推出科教项目，警告人们有关传播艾滋病毒的风险行为，而有的时候这些反而导致了恐慌的散播，为病患带来羞耻感。
So many people of that generation remember the adverts, the kind of national campaign, and it's had like a really long kind of like lifespan. The fact that we can still talk about it now and people instantly know what you're referring to and.In some ways, that was probably really good for the time in some sense, but it's kind of trying to unpick that and update people's knowledge to what it's like to live with HIV now that is kind of the biggest issue in a way, and addressing kind of those misconceptions that are still stuck in the 80s in a lot of ways.
1986年，联邦卫生官员宣布将给数千名艾滋病毒感染者使用实验药物 AZT， 这是第一个帮助到艾滋病患者的药物。对这种病毒的疫苗研究依然在进行当中。在今年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到来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强调了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对针对艾滋病毒的响应造成的威胁。据其估计，疫情的长期影响可能造成2020至2022年间大约12.3万到29.3万的新增艾滋病毒感染，以及6.9万到14.8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病例。每个月，南非的斯彭吉利祖鲁都要排队去领取政府资助的艾滋病毒药物。但今年4月，在南非的新冠封城政策下，诊所药物不足的时候，祖鲁焦虑了。47岁的他是带着4个孩子的单亲母亲，他还在疫情期间失去了工作，没有钱去购买每个月48美金的药物。
I think for 2 months, I was using only one that I was supposed to use two, and if I don't use both of them, it's a big risk.I can get sick.
很多穷困的南非人都处在类似这样的绝望境地中。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东南海岸警卫队成功营救了此前已经失踪2天的斯图尔特比。斯图尔特比在11月27日从佛罗里达海岸出海，后来船只发生机械故障，海水涌入船中。他设法守住仅露出海水的有限的船头部分，顽强坚持，直到获救。
美国海岸警卫队于11月29日成功营救了已经失踪2天的斯图尔特比。第七区指挥官肖恩·安东内利中校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名船员在存活时被找到的几率很小， 但他能够一直抓住船头，保住了性命。海岸警卫队说，11月28日，他们从海角码头的一名成员那里得到了斯图尔特·比失踪的消息。第二天，他在位于卡纳维拉尔港东的86英里处被发现。美国东南海岸警卫队在他们的脸书上说，斯图尔特·比的船只在29日星期天凌晨突然发生机械故障，海水涌入船只，也将他从梦中惊醒。所幸船头没有完全沉没，让他最终获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被中国政府制裁的美国非政府组织人士星期一表示，将继续坚守对民主原则的承诺，为香港民主诉求发声。有关详情，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是的，卡拉。中国星期一宣布对四名美国非政府组织人士进行制裁，禁止他们进入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这四人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约翰·克瑙斯、国家民主协会亚洲项目负责人阿南德、前香港分部主管罗萨里奥和前项目主任薛德敖。罗萨里奥和薛德敖为国家民主协会前雇员，但仍受到中国政府制裁。被制裁四人当中的阿南德对美国之音说，这起制裁显然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针对在世界推广民主的机构。中国政府的制裁不会改变该机构对维护民主原则的承诺，将继续支持香港的民主诉求。
It's the fact that we hold dear some critical democratic principles, you know, things like being transparent, supporting accountability in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you know, making sure that all voices can be heard and that they're inclusive. You know, these are the principles that we advocate for, that we support around the world. And ultimately,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Beijing fear the most in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that they are putting forward, including in Hong Kong, where there have been some troubling developments of late. And so, so I know this is not about me. It's about the work that we're doing at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And we'll continue to do so. I mean,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remain steadfast and not waver in our commitment to these democratic principles.
今年八月，中国外交部对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协会主席密切尔等十一名美国非政府人士和政治人物提出了制裁。阿南德表示，北京所谓的制裁行为的实际效用并不明显，可将其视为对民主人士的威胁或要求晋升的努力，但美国的民主人士不会因此退让。阿南德还表示，尽管香港等地目前的情况严峻，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仍站出来表达对民主的渴望，争取基本法承诺给予他们的承诺的权利，这点非常的鼓舞人心，在世界各地都引起共鸣。同样被中国政府制裁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表声明说，该机构主席今年八月遇到同样的情况，但对该机构的运作以及对促进中国民主价值的支持没有任何影响，今后也会为中国的自由和人权工作继续提供支持。卡拉。
好的，感谢湘云的详细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